法或恩典。我们将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春天到了，我要开始有敏感了，所以又希望有春天又怕春天。好，我们在接受神的话语以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为今天谢谢你，我们为在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谢谢你，因为是你的爱呼召了我们，把我们聚集在这里。当我们在一起唱诗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读经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崇拜的时候，我特别的感觉到我们在主里面的丰盛。我们谢谢你，就请求你今天用你自己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心中，塑造我们，装备我们，清洁我们，让我们借助主耶稣的力量讨你的喜悦。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就坐在那里，特别的感觉到在主里面的丰盛，所以我感谢大家能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崇拜。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律法与恩典。那么保罗在这一段经节里面，十二节，六章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劝告我们在两种生命之中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一个是在律法下的旧生命，一个是在恩典下的新生命。保罗知道在罗马的信徒里面有一些是犹太人，有犹太人的背景，那么他们从小世世代代都是遵守律法，在律法之下，他们虽然信了耶稣，他们可能还没有办法除掉以前的这些习惯，有一些人可能又会想到又回到犹太教守律法的生命里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就是针对这些犹太的信徒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可是呢，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思想过？跟我们也有关系，很可能跟我们也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对救恩的认识还不太正确，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以前也有一个挣扎，总是觉得我对我的救恩没有100%的确据， 我真的得救了吗？你们有没有思想过，怕没有得救，有没有？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思想，说我要确的的确确的对我的救恩有安全感，我要的的确确的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什么是虔诚的基督徒？我要每天有灵修，我要有祷告，我要每个礼拜都去崇拜，我要参加主日学，我要做好事，我要奉献。这是不是就让我有了一个虔诚的心？不是。虔诚的基督徒不是就因为你做这些事情，现在有人说这个叫 church things， 教会里的事，这个做的越多，这就违反了一个基本的原则。我后来才了解，我那种思想叫做基督还是不够，基督还要加上一些。那我们跟犹太人守律法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可是我们是不是不要做这些事情？不要读经，不要灵修，不要奉献，不要做好事，不要参加教会，不要聚拜，不要有 fellowship。 当然不是。可是做这些事不是让我们得救，唯有恩典。我们是因着信本乎恩，我们的信也是恩，唯有恩典让我们得救。所以我们就想到了，有的时候我为什么对我的信心没有确据？大家有没有思想过，你有没有有的时候没有确据？我没有办法放在这个 PowerPoint 上。我前天灵修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他说人基督徒对自己的信心不确据，是因为他是 half-hearted， 半心。 half-hearted 表示他没有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给神。这就是我的毛病，这是圣灵在我里面在警惕我，警戒我，让我慢慢的知道我没有确据，是我没有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神。马丁路德改教有五个唯独，对不对？ only。我们得救，基督，唯有基督。有了基督以后，得救以后，我们有这么好的新的生命的表现。啊，我们要知道得救，一定是从信心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在恩典之下的生命跟在律法之下的生命是不同的。第十二节，所以不要 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独立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自由的，我们要么顺服神，要么我们顺服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肉体的私欲上面，把自己的眼睛、耳朵、手、脚去行恶，满足自己的私欲。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神的身上。 Tim Keller 讲过这一句话，他说我们心里面所信任的，我们的思维就去使它合理化，我们的心情就会去渴慕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的意志就把这件事情行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凡是心所想的必得成就。耶稣也跟我们讲过，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我们行出来的就是什么，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我们的心。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神的身上，让我们一切都是思念神、爱神、顺从神，让神的话语充充满满的在我们里面，把自己为神做义的工具。那么在律法下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生命呢？这里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换句话说，我们如果在律法之下，罪必能做我们的主，我们就必在罪的控制之下。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七章，我把它放在这里，他说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但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在我里头发动。换句话说，律法是叫我们知罪，当我们知罪以后，罪就在我们心里面兴旺起来了，就在我们里面发动了，就叫猪般的情欲在我们心里面发动。猪般的情欲是什么？猪般的情欲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妒、烦恼等等，这些记载在加拉太书里面。因此在律法之下，罪恶兴盛，罪恶兴盛，我们就死了，我们就死在罪中，死在黑暗中。所以 律法不能够拯救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得不到拯救，守律法得不到拯救。这就是让我们知道在律法之下的生命，我们既然知道在律法之下的生命是什么状况，那么在恩典之下又是什么状况？恩典下就不在罪的权利之下，罪就不能做我们的主。凡是属耶稣基督的，都是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的，所以我们断乎不可再犯罪。可是我们还会不会犯罪？我们还会。为什么呢？虽然我们已经在律法之下，可是我们仍然处在一个败坏的、罪恶的社会之中。我们要经常与这个社会的引诱征战。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会犯罪啊。我们都知道罗马书第七章是一章，是我当初决志信主的，就是听了，在那时候我们在 T4C 1969年有一个传道的周，好像请的个牧师叫周彼得，我现在不太清楚 Simon 记不记得，你还没有来69年。我们以前都在 T4C 是老弟兄，那我比他还老。好像是周彼得，就是讲罗马书第七章，让我知道，我知道我应该做的我不去做，我不该做的我反而去做。这是保罗形容他自己的状况。所以有人说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讲两件事情，一个是他得救以前的状况，一个是他得救以后的状况。多苦啊，他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这是为什么罗马书说我们每一天要致死罪。致死罪不是死罪，把罪致死。所以 John Piper 讲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 Be killing sin or sin be killing you。罪，我们不把罪致死，罪就把我们致死。所以我们感谢保罗说嘛，你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恩典。所以我们说在恩典下的生命是有心，不在罪的权力之下，而且有新的能力。这里说，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道理的模范，这个很重要。我就看了一下几个英文的翻译， ESV 的翻译是 Standard of Teaching， NIV 的翻译是 Patterns of Teaching， 那么 New King James 是 Form of Doctrine， 跟神的教义道理的模范。这还不太清楚，你们假如有将 MacArthur 的Commentary Bible， 他对这个经节的解释是这样子的， 他说这句话道理的模范的意思是形容一个很热很热可以融化东西的一个锅。他说把信徒就像那个锅子里面都融化以后倒到一个模子里面，倒在一个神的模子里面，把我们融化，然后倒到神的模子里面，这样我们出来，我们都知道一首诗歌说愿真神的灵降在我身，可以怎么样塑造我，可以清洁我 mold me， 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恩典之下的人都是神把我们放到模子里面弄出来的 mold 出来的，我们有神的能力，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有愿意遵从神的旨意，愿意遵从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最后的祝福，它有一句很重要的经节，它说什么？说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有恩典的人能够讨神的喜悦，不是因为你跟我有这个能力，而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被磨出来了，我们就能够讨神喜悦。这是一个新的能力，我们以前没有，在恩典之下我们就有。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说我深信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啊，所以我们在恩典之下不但罪不能做我们的主，我们还有新的能力。我们不但有新的能力，我们要付代价，在恩典之下的生命是要付代价的生命。我们的新生命是义的奴仆，要将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工具。你们知道旧约的祭司要拿献祭的动物的血拿来抹他的耳朵，抹他的大拇指，还放了他脚的大就叫什么 big toe，也用血去把它抹一下，是什么意思？就是圣洁他自己，让他身体的肢躯都能够为神工作。所以保罗要我们为做神的义的工具。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做到了多少？我们把我们的身体，耶稣在世上，我们要做耶稣的耳朵，我们要做耶稣的眼睛，我们要做耶稣的脚，我们做了有多少？这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可是有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不肯完全献身给神，这也是我在得救以后很长的一段挣扎。崇拜不肯接受属灵的训练，领圣餐不认罪，过基督徒的生活不结果子。在这个1937年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做 Dietrich Bonhoeffer， 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门徒训练的代价》。在《门徒训练的代价》这本书，他给出了一个名词，叫做“廉价的恩典 ”（cheap grace）。他给这个 cheap grace 就下了一个定义，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他说就是我们得救不肯付完完全全的代价，我们领圣餐不肯认罪，过基督徒的生命不肯结果，去崇拜不愿意接受门徒训练。那么我们知道保罗也形容过什么叫属肉体的基督教，在哥林多前书3:1，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在美国的吧，80年代和90年代左右，他们说有很多传道人，他们宣传基督徒只要信，不需要门徒训练，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圣洁的生活。他们引用什么呢？约翰福音3:16，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们还用哪些经节呢？我们熟悉的，因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只要信就好了，不需要付代价，这讲得很清楚嘛，心里相信，这是他们对信曲解。我相信他们不是误解，他们明明了知道，可是他们曲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再往下谈，我们只说这是对信的一个误解。那么江麦克阿瑟也极力的反对这种说法，换句话说，你们只要救恩，不要神，不要基督做我们的主，生命的主，我们不要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 Lordship。不知道这个 Lordship 应该怎么翻呢？啊，基督是主的身份，我是这样子想。啊，他说不错，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这个是我们脑海里的知识，脑海里的知识不能得救，还要一步，一步是什么？我们要信主的名 ，call on his name， 求告主的名。什么叫求告主的名 ？call on his name， 把我们自己献身给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才是真正的 saving faith， 让我们可以得救的信心。有的信心是不能得救的，是空洞的知识，没有实际的生命的尾声，就没有得救的信心。我最近又听到一个人讲到 Godfather Christianity， 我说这什么是 Godfather， 这个名字吸引了我，我就在个 podcast 上面听的。 哎，讲得很有道理。你们想什么是 Godfather Christianity？ 注意 Godfather 是什么？大声一点，我就听不见。他讲到的时候说，这些人平常每一天杀人放火，礼拜天去崇拜，过了礼拜天去赌博，去勒索，去绑架，礼拜天回来到教堂里崇拜，平常每天在犯罪，礼拜天来崇拜。 It's getting close to home, huh? Godfather 是个马龙布兰度。所以我们想想很可笑，我们没有参加所谓的 organized crime， 可是我们可能还会天天在犯罪。我们没有杀人，可是耶稣说，你心里面恨哪一个人，你就是杀人。我们嫉妒，有没有嫉妒？那所以我们要付代价，所以我们要天天除去我们的罪。在恩典下的生命，不在罪的权力之下，有新的能力，要付代价，最后有新的命运， A new destiny。 什么是我们的命运？恩典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命运。肉体的舒适、安全感、成功、好的名声、物质的丰富，这是我们以前所追求的命运。好命啊，你看这个人有好命，他钱多多啊。这个人有好命啊，他儿子女儿都孝顺啊。可是这些事情可有可无，这不再是我们所期望的命运。我们新的命运是永生。有个人写了一个很短的短文，他说，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那个永生的盼望跟我们今天的生命连在一起？有没有想过？我说我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是不是我就坐在这里每天等等等，等到死了我就永生的盼望就来了？他们管这种信心叫做消极的信心。那么既然有消极的信心，那当然就也有积极的信心， Active faith。 什么是积极的信心？我想最好再给你们一个作业，下个礼拜就思想这个问题，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对你来讲，你要怎么样子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不一样，生命体验不一样，经历不一样，我要怎么样做我才会有一个积极的信心？ 不过我今天就跟你讲一件事情，是那一篇我看了很短文的一个结论。他是说 Let that eternal hope in the future shape your life today. 让我们所盼望的永生的盼，对我们的永生的盼望，在今天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的生命有好多地方需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好多地方需要改变。我们这一个礼拜之内就给自己开个清单，或者那个你们 3M 那个 stick to it， 礼拜一你写六个，每一天看一个。所以保罗在结束的时候就用了我们今天的金句23节，这是一句最难忘的经节，来提醒我们两个不可否认的绝对的真理。属灵的死亡是罪的工价，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一起祷告。